大家晚上好。每次到一个地方，我总希望那个回应的声音可以大一点，因为讲的人呢其实也很累，说实话，所以你们又这个没有什么精神的话，我就更没精神。所以我想再问大家晚上好。谢谢啊。那下面这个时间呢，就是我跟大家来读几句圣经上的话。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这是一个短讲哈。那我是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看到大家我就回到20年前了。我是20年前到美国留学，那时候跟在座很多一样也是风华正茂的，那个来这儿读书，而且呢到当博就我就更高兴，因为我是在修大读的计算机专业。那个时候，所以刚才都讲到，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嘛，是不是？我们在这读书之后，我也是成家立业，然后到现在，今天我还做这个软件的工作。当初呢，有一个机会我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之后呢，我是当初哈，就发现那个教会里有好多迷信的人。这些人，你看整天在教会里面干什么？唱歌啊，祷告啊，读经啊。所以我从大陆一来，我说这，那个当时哈，所以我是觉得那些人是迷信。所以当时呢，我去了教会，我坚持下来有半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落过。除了教会的这个饭好吃，我知道以前我提过哈，我喜欢到教会吃饭，还有教会还帮我带孩子，那时候我已经有孩子了，很小的孩子，我自己带不过来，所以教会的这个说带来我们帮你带，所以2个小时我就在那休息。不光是这样哈，我还有一个心愿，到了教会是一个使命，就是破除这些人的迷信。所以我坚持去。那去那儿你也可以想象我在那干什么，就是问问题啊，挑战啊，这些结果呢，这个你当然知道结果怎么样了，因为我今天已经站在这儿了，是不是？结果是不是我迷信了呢？不对，是我的迷信被破除了。所以今天我来为什么来呢？我还有一个心愿呢，就是我要在这里今天晚上试着破除不信神的迷信，听懂了吧？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所以我计划这样，我们也还是先有个祷告。那在这个祷告之后呢，这个祷告是求神的帮助，然后我们花一些时间，我跟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圣经。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来读一读他的自我介绍。因为刚才我其实是自我介绍，你就很容易了解一个人。如果自我介绍，我叫什么，我住在哪儿啊，什么有也怎么怎么样，工作家庭，你很容易认识一个人。所以介绍神的事情是今天的标题，我也不用自己的话，我就用神的话跟大家来讲，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祷告，我邀请朋友们，只要你愿意的，你低头一起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上的父神，愿意你借着下面的时间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让朋友们有一个客观的心态，主啊，也给他们一个在真理面前的勇气，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真的不是容易，让他们不单接触到神的事情，主啊，而且主啊，他们能够了解，能够深入接受你用重价所预备的礼物，而且让他们得着这个灵魂的救，过一个永远蒙福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您帮助讲的，因为人真是太有限，所以帮助在这里的每一位。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刚才这样的祷告呢，我试着把这个先挂起来啊，这样容易一点，对不起。刚才这个祷告，如果神根本不存在，那是什么？跟空气讲话，是不是？那如果神存在的话，天上的神不光会垂听，而且这个祷告是大有效用。所以关键不在乎这个祷告它的这个言辞美不美啊，或者说我有多诚心呢，或者有多迫切，祷告的关键在于到底有没有神，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呢，如果神存在的话，我再热心再迫切都是应该的。我再讲这事情的关键在乎到底神存不存在。迷信不迷信其实关键是一样的，这个信呢我们大家都有，而且这个信是我们天每时每刻都在用的。比如今天你或者开车来，或者坐别人的车来，你难道没有用信心吗？ 这个车的原理有多少人真懂的？你举一下手。引擎怎么工作的？这个刹车怎么刹车的？加速减速都懂了吗？都不懂你怎么敢开车？你还敢坐车？这个旁边开车的人你更不了解了。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弄懂了每一件事再去做的。这个信心是一个人里面的一个倾向，一个选择，是每个人都有，我在说。所以呢，不信神的人好像我们是没有信仰，不对，你也有信仰，你的信心非常的大，大过我们这些人的信心。等会儿我解释为什么啊，因为你信没有神。所以关键在哪儿？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说我信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不是真的，不是事实，这叫迷信，懂了吧？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底什么是迷信，这个选择还是每个人来做的。我再说哈，那不信神的人这个信心非常大，想过没有啊？你到底是证明一个事存在容易，还是证明一个事不存在容易？我要证明，举个例子哈，证明有一头白色的象，大象，证明其实是容易的。只要我看见这个大象在丛林里面，或者我在这个地上挖出来，哎，有这么一个化石或者怎么样，或者甚至这个大象就到我家里来让我看见，敲敲我窗户，非常容易。但你要证明没有这头白色的大象，你想想，要证明哈，你要花多少时间精力？不光非洲你要证明没有，亚洲你要证明没有，大洋洲证明没有，山上证明没有，这儿证明没有，那儿证明没有，挖地三尺还没有，还不代表它没有，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们的信心非常大，或者说我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的信心非常大。还是这件事儿，到底神存不存在？好，那今天我是取了一个结，因为证明神存在是容易的，要这个人他自己亲自跟我讲话，那不是更容易吗？其实圣经是什么呢？是人没有找神的时候，神就把自己启示给人，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一看神的自我介绍。但看之前呢，我想还是讲一讲哈，提一下，让大家印象深一点。因为你说没神，你的证据到底在哪儿？你听一听，是不是都没有穷尽？因为你证明没有一件东西不存在的话，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那有的人就说什么呢？科学嘛，科学不能证明有神，那科学又是这么的万能，是不是？所以呢，这是我们能够使用的唯一工具了。那科学证明不了有神，那就是没有神，完全没穷尽。第二，比如说我这只是举一些非常平常的一些想法，很多人停在其中一点就不再接触神的事情，非常可惜。有的人说眼睛看不见，那也不在我这个考试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这题目到底怎么做，你跟我一讲我不就信了吗？是不是？所以我的方式来跟我讲话又是一种。那或者比如说，爱的神怎么会容许有苦难呢？如果有神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会没有那样那样那样，这也是人里面的一个觉得没神的一个理由。还有就是说，神干脆就是不可知嘛。你说神这个那么大而且那么远，他在不在乎我们呢？那就算是有神又怎么样呢？他说不定现在跟我们没关系了嘛。所以我过我的挺好，没神也挺好。那有的人说什么呢？这就更离谱了啊！说这个西方的啊，怎么我们是东方人？这些我今天没，我不是为了 一条一条去对着去讲哈、啊，我只是说，人觉得没神这些啊，没有一件是站得住的。等会儿我会提到其中的几项，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个考虑，做一个选择，好不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读一下圣经，是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九节，有几处的一段的经节，我大概一段一段来讲哈。我们先看这第一节，就十九节，罗马书第十九节这么说哈，他说神的事情是我能知道的，原显明在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好，我们先读这一句，这一句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神的事情不是我选的题目哈，神的事情是神自己默示的时候在圣经里面的字。我拿来用着就是了。这里面起码讲以下这几个基本内容，所以我只是照着神的话来讲哈。第一件事，神的事情是可以知道的，他说是明明显给你们了。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有些神的事情啊，我们反着来读的话，人所能知道的，那反过来是什么呢？大家还清醒吧？ 有一些是人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一直刚才讲到科学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科学。不要以为科学是万能的，现在这个卫星都可以发射那么远的地方，可以往火星那边走了，科技这么先进了，我们这个长的这些手机也好，这么先进，随时随地就可以有信息了。但你回先生跟太太还是不是吵架呢？科学解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那用它来证明这个有神就更难了，因为科学在物质世界的范畴是有它的用，但是还有一个世界，这个范畴它一点用都没有，就是灵魂里面。除非你否定灵魂，不然的话，这个科学完全不能越界到这边。在灵魂的范畴里面，我们讲到的是信仰的事情。那科学跟信仰其实一点都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的这个进步啊，其实能让人更多的了解神，能够接近神。我说一句哈，讲到迷信，因为科学进步了，我现在讲这些内容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迷信的空间小了。那空口无凭是不是？好，有一个人叫安东尼·富卢，不知道有谁名字啊？安东尼·富卢是一个已经去世的一个哲学家。他当时是1940几年好像在那个牛津是哲学系第一名毕业的。这个人呢，他是无神论的一个奠基人，而且他是科学或者说有证明的无神论的奠基人。他用一些哲学，他就说我这个人追求真理，所以我只看证据。所以他建立了一些那个规则也好怎么样。到今天他是无神论界，他的后来写了好多书哈，就是一些辩论，他经常跟基督徒有这个公开的辩论，就是他代表无神论，那有人代表这个基督徒跟他有这个公开的辩论。虽然他没赢过，但是他很多的东西今天被拿来使用的。这个泰斗级的人物不是个新闻了，他在2004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 There is a God， 然后他呢以前是 There is no God， 就是说没，他把没有去掉，有一位神，而且他把头像摆在封面呢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尽我以后的所能把我以前的错误更正过来，那简直是轩然大波啊！因为这个人是一个领导者，竟然现在信了神了，或者说不能说他完全信任，他是说有神，他承认有神。那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太多科学的证据，尤其里面提到基因的事情，等会儿我会提到哈。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事情，我只是说啊，你看这么一个人，因为现在这样的话，科学并没有让他否定神啊。那我再说啊，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了解不能了解的，不能因为这个去否定神。好，那科学我就先讲到这里。那神的事情呢，它还有第三点，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说人所能知道的这部分是显明在哪里呢？人的心理，记得哈，是显在，不是显在猪的脑子或者显在这个鸡的脚上啊，长没有。他讲的是器官或者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人的心，还不是这个物质的心呢，或者说我们跟神打交道认识神，照着他的这个自我介绍，是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心还不是这个头脑的思想，更深一点。所以我们要跟神打交道，要认识神，用的器官要对。今天有没有人用眼睛去看这道菜是甜的还是酸的？没有嘛。或者用鼻子去闻这个衣服是什么颜色？也不可能。你器官用错了。所以我们接触神呢，用的是我们的心。这个是神自我介绍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而且呢，其实人心里面对神的事都非常清楚。碰到重大的事情，像这个工作啊，刚才姐妹见证感谢神，以前跟神没关系哈，现在工作也好，这个学车也好，都跟神有关系。但是人呢，就算不认识神，碰到重大的事情，你以前是喊妈呀，碰到的事情你肯定是喊什么天哪。然后等到天津爆炸之后，有不少人在那儿祈福，你是向谁祈福呢？如果是空气，你跟空气祈福吗？谁能帮助你呢？ 那更有人进一步问这个神在哪里，一碰到重大的事情，人心里面的这些感觉都被挑起来了。如果你还不觉得心里面这个认同的话，好，刚才我们讲了哈，这个信不信是这个跟内容决定，而且呢信不信还跟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概念有关系。或者我这么讲吧，你不信神，我说我信神，我们大家在心里面对神的概念已经有了，懂我的意思了吧？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说有泰勒米尔，那傅弟兄跟我讲没有泰勒米尔，那傅弟兄不知道知不知道泰勒米尔是什么，这是名的一个词儿。或者说我听到了之后我就这么讲了，不确定是不是那个词儿是一个基因用到的一个东西，跟基因有关的，对不起。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听到一个人跟我讲 telomere， 我总得明白什么是 telomere， 我才能说没有。所以神的概念在每个人心里面早就有了，有没有想过在中国人心里面天的概念我们都有，天它应该是永远，它应该有能力，这些都有，不需要再去解释，而且是最朴素的神的概念都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其实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他下一句话，就是第二十节。第二十节啊，他是这么讲啊，他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的事情是有内容的，刚才我们讲到概朴素，现在神在这里专门把他的神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起码讲到的事情是不是一个是永能，第二个是神性。而且他说啊，这两件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证据就是所造之物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那这个永能是什么呢？就是永恒的一个能力，而且是个能力。那这个神性呢，就是神圣的性情，只是属于神的，这个神圣有个神字在里面嘛，所以我是这么讲哈。那刚才提到了这两件事情都是眼睛看不见的，看不见就没有吗？磁场有没有？谁说没有您举一下手，那我们下了课我们再补课吧，没办法了，这个磁场都承认有，谁能看得见？哎，但我们有指南针是不是？风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有风啊？风吹过树，树总会动的嘛，是不是？爱看得见吗？看不见。但是你在人之间，在父母对儿女身上，他的行动你看有爱，这些是眼睛看得见。所以这是神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看哈，我们先看他的永能是怎么借着所造之物可以知道。永恒是超越时间的哈。那我们讲到这个超越时间的是对于我们眼睛能见的可能最接近永恒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我们看到山川当时觉得已经很永恒了，山川可以改动的。然后我们就看天，哇，这个宇宙这个星辰真的是美好，我们都过去了它还在，所以人能够接触到的这个宇宙，神里面讲到的创造的天地最接近永恒。那在天地之前，我们现在用科学了哈，眼睛可见的科学研究发现，那当然我只能这么讲了，因为我不知道这科学是不是还在改进，神的事不改变，但科学有可能改变。我们照着我们所知道的应该差不多，在这个宇宙之前是没有质量的。质量是什么？就是有物质才会有质量，这些分子啊，这些它们带量。所以在这个宇宙之前，科学说没有时间，没有质量，什么都没有。所以从这个所造的宇宙来看，我们就知道在它之前还有，在它之后还有。我们现在都知道宇宙是像有生命一样，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以为宇宙就永恒了，所以不需要神了，这个自然界就在这儿了，就原来就有了，以后也不会改变。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宇宙，这个宇宙不光是有生命，刚才讲了有一个超然的开始，这个我现在要讲一下我所知道的哈，很多人在这里可能比我还清楚，我只讲一下非常浅的，非常浅，今天不会太深的东西啊。我们只要有健全头脑的人，只要我们心里面愿意 去接触的人，你都可以体会。最原始的时候，是一个超然的能量加进来，这个能量造成了一个大的爆炸。这个爆炸呢，它的能量这么的大，或者说它膨胀的速度是10^31次方米每秒。谁知道光速是多少？都还给老师了。不过我也是自己要查才知道啊，10^9次方每秒。这个膨胀的速度比光速快到不知道多少多少多少倍，亿倍。这么大一个爆炸，而且说这个爆炸里面这些宇宙常数都不能改，就好像有一个人精心在那保护它一样，因为不照着那个速度，不照着那个方向去膨胀的话，出来或者是坍塌，这个宇宙出不来，宇宙出不来物质，或者就变成扁平，没有空间，没有这些东西。这是我所了解的，读科普读来的。所以这个开始就不是一个自然的开始，刚才讲到了这个永恒的是一个能力，所以这个能啊，里面包括有能量。刚才我只讲到能，不光是这个有能量，还是这个能力。能力是什么？能力里面，一个人很有能力，其实讲的很有智慧，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被造之物，被造的哈，是被创造的，就是我们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超自然的智慧。所以现在要讲到基因的事情。在座有没有学生物的？没有，那我就容易一点。有的话我讲了还怕讲错。好，那我就现在讲讲我所知道的，这个非常浅，其实非常浅。就是我们人，我们讲人的话，这个生命它是有一个基因控制的。多奇妙呢，就是说啊，当这个受精卵第一个细胞出来的时候，这第一个细胞里面已经带着这个基因，就是30亿个这个四个碱基，就是四个字母排列组合，四个字母排列组合，一直有30亿个码。这个码组合在一起就变指令。这个指令是什么？我做电脑我们知道了，我说第一行输，然后输入这行把输入的东西打出来，屏幕上就会显示。只要照着这个指令，你就算是做1000万次，它还是这么做。所以这个细胞根据第一个细胞就一个，根据这个指令它就开始了。这个开始就不得了了，到最后的时候，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就分裂嘛。这里面的细胞有的变成你的头发，有的变成你眼睛里面的晶体，有的变成你血管里面的红细胞，有的变成骨头，有的变成肌肉，有的变成神经。只要你照着这个分裂下去，指令是对的话，出来十个。我说这个测测大家是不是还在听啊，5个手指出来的那就是不健全了哈。如果都对的话，所以我孩子出来我先数有多少个手指，还有多少个脚趾，数完之后我说哎好了，这个数对了。这是一个指令啊，而且这个细胞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一天还是一个小时是1万倍。开始的那个速度从眼睛根本看不见，慢慢就长成胚胎。但这个指令突然让它停下来，或者说如果这个分裂一直继续下去的话，是自然没有控制的话，1天1万倍，我们就这么讲吧，1天1万倍。那祝弟兄今天是多少斤？130。行，明天是130万斤。后天就更不得了了。有人算过哈，照着出生的婴儿，如果是照着原来的速度那么分裂下去的话，这个地球上只能有4个婴儿，那么大了已经。是什么让它突然停下来？所以我现在想长还长不了了，你知道吗？这是基因呢。我很羡慕长得高的，但是这是基因，已经决定了，你的肤色也决定了。多奇妙的东西。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神这个设计是这么的智慧。那些研究的人怎么讲？研究这个基因出过几十个诺贝尔奖，就在这一域里面。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只有这30亿个码这么组合才会出人的生命，其他的都不是生命。我再说啊，只有这一个才能出生命，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你要说没有神的话，神说你看看这个基因，看看我所造的人， 这个几率啊，有的人就说这个宇宙时间这么长呢，总有这个几率慢慢碰嘛，碰碰碰。好，那我们现在来讲数学。如果是四个码排列变成31，变成这样一个组合的话，你让它随便碰，组合成这样，它的几率是多少？有人算过哈，10^130多次方之1。在有没有学数学的？你要真有，你举一下手啊！那我这个，不然你们得对我太好了。好，那没有，那我就接着讲了哈。在数学里面，超过10^60次方分之1这个几率，基本上可以说是零，不可能。或者说，你今天要中有一种六合彩，在美国叫 Powerball， 就是说你只有那个可能，只有一个人中，只有那一个号码。大家都投，不是说有一等奖、二等奖都可能，只有一个可以得。那你想想哈，10^130多次方之1，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把这个所有地上的水分子都拿来，你在其中买六合彩，你买中那一个，只有这个出来是人的生命，瞎碰，最后碰成这么一个，那个几率比这个要大得多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宇宙现在所可知的这个质量，他们推算之后，所有的分子，这个分子这种粒子，整个宇宙有没有学物理的？我今天有点烦呢。有，好，有。那这个我是讲我听来的，千万别说是我讲的。经过推算，所有的分子数在整个宇宙是80几次方。所以你看到的木头，看到碳，所有这些都是分子组成的，眼见的东西。你在这个宇宙里所有的分子，你要中六合彩，找到其中一个，这种排列组合出来的是人，有可能吗？所以你要真信这种东西的话，有人说啊，你必须得相信，就算是所有的原料材料都给你了，这几个码，这几个碱基都给你了，你必须得相信。现在有一架767飞机，把这个所有的零件呐、什么电线呐、什么这个所有机舱啊，这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摆在那儿，原料都有了，但只有一个可能，它组合起来能够飞起来。现在呢，就一阵风来，是自然界嘛，没有这个目的，也没有这个，完全自然界就是自然的嘛，没有主导，也什么都没有。那这阵风过来，拼命的吹了半天。把整个所有的东西，螺丝该拧在哪儿都拧在哪儿，所有的电线接在哪个电极上就接在哪个电极上，所有的电子都要工作。能信这个？而且比这个还要几率小，就你还得相信这个767，就算是风吹来把它给组装在一起，还得吹来一阵风把汽油灌到它的油箱里面，还得出来一阵风让它突然间那个驾驶杆往前一推开始加速，然后加速之后还得有一阵风在它速度到的时候把那个飞机那个机翼打起来，它才能飞起来，这个生命才开始有繁殖，有新陈代谢，这是一个活体。你相信这鬼话吗？你要真相信这鬼话，这个飞机我们就算它是一只公鸡，在同时的时候还得有另外一架767，同样的事情发生，风吹过来飞起来跟他同时在空中，这时候他们俩在一块儿还才能有下一代，这个你也相信？DNA 我再说出生命的几率比这个还高，不可能的，碰来的，不可能。那你说还有进化论呢，是不是这样吧？我就举一个例子吧，这个当然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举这个例子我觉得比较有说服力，因为就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张弟兄，他现在搬家不在我们这边，后来慢慢我才知道他是学生物的，是博士后，而且他是在哪儿读的博士后，是在剑桥的生命实验室。剑桥生命实验室，你要是读生物的话你就知道，全球来讲所有这个研究基因最先进的在哪儿。所以他说，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在我们那实验室里面，得了诺贝尔的，准备得诺贝尔的，还有得了诺贝尔的亲戚的什么他女婿啊什么的，三姑六姨全加起来起码5-6个，就光在他那个实验室。但是他现在是基督徒，他 他说进化论这种东西，我当时考99分，我还很愤懑，我说找老师为什么我丢了一分，非常优秀，但这样的人都进化论，他说不可能。你想想这有多奇妙啊、或者有人不请教时间，因为我现在已经讲了一些我没预备的东西，那我还是想讲一讲这个奇妙。你要让一个单细胞慢慢慢慢变成这么复杂的，就说已经有了，我们不是说这个瞎碰成这样，已经有了慢慢来，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我就讲这个心脏吧，人里面的这个心脏，我没带这个网球来哈、我本来想带来的。这网球为什么要带来呢？因为这个网球它的质地跟心脏的肌肉质地非常相似，很坚硬，人里面的肌肉最坚硬的一块之一应该是在心脏里面。为什么呢？心脏要通过它的收缩压啊，这个输放要把它血液供应到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地方，而且一分钟要跳60到70次，一小时跳多少？3000多到4000，4000下。然后你就试着拿这个，你用你的手去这么样来4000下，一个小时要多大的能量啊。但是人一生下来，小孩子心脏就开始就这么跳了，那你一辈子一年跳多少下？我算了一下，9万多下。而且你还不能说跳一下停一下吧，休息休息。最近一个阿姨她房颤非常难受，就是房颤，就是说她有时候好像跳多一下，有时候慢一下，人受不了。这么精密的东西，而且不能休息，如果是靠一个单细胞慢慢来，可能吗？而且不光是有心脏啊，它还要接血管，刚才讲到这些心脏的颤动啊，你还要接受从大脑来的调节。所以有的一个阿姨，她是在中国做手术，她儿子，她女婿是医生，她跟我讲他们做的一个手术，就是把她那个送的信号是乱送了，现在所以他们把一个东西烧掉了，把一个传感器烧掉了，它传的是电子信，不是生物上的，这个我以为是生物的东西嘛，心里面传的都是电子的东西，所以人可以用电子跟他来工作。哦，这是非常奇妙的东西。那你再讲到，而且这个生命一定要同时存在才行，光有个心脏没血管，这个人能活吗？你仔细去想想，我这个没时间讲了，如果再有这个的话，我们下面再慢慢聊好不好？不可思议，可能吗？你想想。嗯，但是很可惜哈，我是讲到这个安东尼，他只是到这一步为止了。因为神的永能，他的智慧，他的能量，他到底有多伟大，借着所造之物他看到之后，他相信有神，他说一定有一个超然的开始，有智慧，超然的智慧。但是呢，他却没有再往下走。今天晚上我们得往下走，为什么呢？神讲到神的事情，还有一件叫做神性。神性这个只能从人来看，因为圣经的启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以外都照着他造的。所以你要了解神的神圣的东西，在人里面最好。所以人与神其实是很相似的，是神的杰作。这些神圣的事情，比如说公义、圣洁、美善、爱、怜悯、智慧、创造力，这些所有的这些好的东西，其实都是神性的一个彰显。为什么这么讲呢？自然界能给你吗？比如说良心，完全不符合进化论的，你里面的良心，我再说，完全不符合进化论。为什么呢？进化论讲什么？优胜劣汰，是不是？那但是我们良心为什么看到一个种族说我是优等民族，我要灭绝另外一个劣等民族，你会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邪恶，你为什么要下这么一个定义呢？杀人算什么呢？自然界都是科学，我们也都是随便来的。好，那我杀人只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我是一堆蛋白质，注定用一堆蛋白质，一堆蛋白质，或者刀拿着枪或者拿拳头进入另外一堆蛋白质，把这个蛋白质另外这堆给破坏了，它这个化学进程给停止了，这有什么呢？而且在动物界里面不是整天发生这事吗？但人里面为什么对生命的感觉这么的强？我现在考考大家哈， 就讲到这些高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我考考大家，在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之中，他们打了好多战争，所有的战争之中，他们死亡人数最多的是哪场战争？ Civil War, yes. 啊，我没讲给你哈，不然有讲。没错，不是二次大战，不是韩战，不是越战，不是一次大战。死亡最多人数的是南北战争。在南北战争里面，它是在美国这过去连二战加在一起的所有死亡人数的总和。过去一百年，对不起，它有两百多年历史。过去一百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只不过是那一场战争死亡人数。想想那时候能有多少人在美国？他们打这场仗干什么？是为了要解放一些有色人种，让他们不在这个奴隶制度下面。这场战争它值得吗？但人的良心跟你讲，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所以我再问，自然界能给你这个东西吗？完全不符合这个自然的进化，完全不符合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外面这个完全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这个自然界。中国人很聪明，讲到良心，中国人加了一个字，叫什么？天良。所以中国人知道这个良心在这个地上是找不着的，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什么跟神很远，中国人对神的这个启示知道的其实非常清楚。那如果刚才讲到他的跟神性我们都听到的话，下面一定要到这个结论，照着神说无可推诿。那如果我们还讲我们要这个没有神心里我觉得不能认识神的话，那我们要继续再来读下面的两节。这就是人跟神之间出差错的地方。或者说今天我来带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一个好消息。照着习惯我们一般先讲坏消息，好不好？所以第21、22节我们看到的是坏消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人不认识神了？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如果你真否定神的话，照着神的讲法，这个人会变成一个愚拙的人。圣经上讲，愚顽神人心里说没有神，而且圣经上说，敬畏心为耶和华，就是一个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看到人里面的正，但是我们却不觉得有神，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们享受了一切神的创造、神的预备，阳光、空气、水，这些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现在都是免费的，暂时。还有我们的生命，都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不感谢神，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像那个组装，自己组装起来的，那个767，跟神没关系。那我们已经飞离航向，所以我用一个词来讲，从这个之后人的故事，就是最近马航失联的那个马航，最终找到他一些残骸。他们说啊，那个飞机飞偏之后，出差错之后，不管是人为，不管是怎么样，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做僵尸飞行，懂我的意思吧？离开了这个永远的生命，离开了神，人其实还在飞行，只不过像僵尸一样，上面的人都昏迷了。得讲，人心里面的光都没有，是在黑暗里面，完全不知道去哪儿。你是飞一段时间，迟早要掉在海里。所以这个是人离开神之后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这个时候人生再也没有目的，再也没有意义。说实话，你只不过短暂的在这里有一个旅程就是了。这就是今天地上人的光景。在今天这个地上啊，已经没有太多从神来的智慧，人已经都成了愚拙。在愚拙里面而且有很多表现，我们来读23节的话，表现而且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在23节的话，我们看到罗马书这么讲啊，第一步是什么呢？愚拙的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出错之后，不要神之后，离开神之后，第一件事情发生的就是说再也不了解神了，不知道神到底是谁了。那人里面呢， 就要找东西来代替，背弃神在人里面被代替，什么被代就是什么代替神的，那就是偶像。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在今天我们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来提一下啊，钱财。我不需要大家举手哈，大家来留学也好怎么样，心里面跟这个是不是有点关系？我不讲了，我自己当时是这样哈。钱财是我很宝贵的，是我很崇拜、我很敬拜的，所以它定我一生的价值。还有什么其他的？健康，或者知识，或者名利地位，不管怎么样，都是其他的人事物。这些人事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必朽坏的。所以人呢，抓了好多东西，都不是神，都没有神的荣耀，但我们就抓着，觉得是最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没一件事情可以存到永远。或者就是人事物，讲到人事物，我们崇拜另外一个人也好怎么样，把他当神了，或者我们干脆就自己就做主吧，我的这个生命我掌管，现在我是这个机长，虽然我不知道去哪儿，我来开。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这就是人离开神之后的光景。所以人把自己摆在神的地位上面，其实我们算什么呢？微不足道。今天有谁是选了生日的？是你自己选的，你跟我讲一下，我要取取经啊。因为有一次一个很不好的日子，我看到一家人在吃饭，我说为什么？他说哎呀，我太太今天生日，选不了啊。不光我们生日选不了，明天发生什么事，谁敢在这夸口说我知道明天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人。我们就这么微不足道，再发展下去的话，一步比一步差了。现在我们看第一章的28到31节，第一章的罗马书第一章28到31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刚才这里读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今天对号入座，越来越差了。不光是里面败坏了，在外面也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儿。这是人今天离开神之后一步一步滑到这个光景。这解释了什么呢？解释了人啊，对不起，这样吧，我们先讲讲这一段里面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第一个就是故意。这件事儿其实最早神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了人之后，这也是很多人能够解释，很多人他不信神，他不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人原来自由选择。神最宝贵的东西叫做自由也给了人，这是他的性情的一部分。神是自由的，他可以做行随己意行万事，只不过他永远不犯罪，所以他把自由给了人。但是人在这里有个很厉害的词，我再说，是故意不认识神。那还有一个厉害的词叫什么？叫做神的任凭。既然人是这样，神也有个反应，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就说神本来是可以介入人，但是神现在已经从人的世界里面退出来，这解释了很多苦难的发生。因为我们没有神，所以我们要承担自己的苦果。那刚才讲到这个故意，这个自由意志，不是说我们的良心没有感觉的。我再讲一点点，再稍微多讲一点点。良心是从神来的，让我们了解神，是人与神交通的这个人心里面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虽然有感，但是我们却故意不听这个声音。比如说宝贵，我们还要讲吗？但神呢，为了一点点利益什么都做。所以我读一下，你听到之后你一定会有同感。就在中国现在的现状，这里面这个可能有人读过哈，中国人的一天这个题目，我读一下，这些人为了利益做了什么事哈。这个中国人在充满甲醛的新房里面住了一晚，早晨起床他掀开的是黑心棉做的被子，穿上的是含有毒染料的衣服， 用致癌的牙膏刷完牙，他喝了杯过期的碘超标，还掺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了一根柴油炸的洗衣粉泡的面条啊，油条，对不起，这个挺绕口的哈，外加一个苏丹红的咸蛋，然后在票贩子手里面买了张车票，去了一个地下的假烟工厂上班，他自己也干这个。9:30偷偷用这个山寨手机看看股票，跌了1000点，这就是人的状态哈。然后中午在餐馆点了一盘用地沟保的这个黄鳝，但是他是用避孕药喂的，然后加了一碟呢是什么，是敌敌畏喷过的白菜，因为可能白一点，我真不了解这些人怎么这些都上了，但这都是真正的这个实在发生的事情啊。还没完呢，这个盛了两碗陈化良煮的毒米饭，晚上蒸一盘病的瘦肉精养大的死猪肉做的腊肉，沾上一点毛发勾兑的毒酱油，加两片大粪水泡过的臭豆腐，然后再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凉拌海蜇皮，抓两个这个加了漂白粉和吊白块的大馒头，再喝两杯富含甲醇的白酒，哎，这就是中国人的一天。最后还讲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人呢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可能大家听着笑一笑，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平常的故事吗？但是在神眼里是不是真这样呢？而且呢今天任凭，但是还有他的怜悯。我们现在借神，我要讲讲这件事情。这个世界上虽然神不管人，但是神还容许人来管人，比如有警察，有这个国家机器，这个是神特别的怜悯。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凭着良心去做事，要外面的人来管的话，这证明人已经堕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人已经堕落才让别人来管我。所以有一个故事你听了肯定也要笑，我听了之后我差点我自己也用那个故事里人讲的话跟警察讲。这个人超速之后警察把他抓住了，就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个超速那个标志，你超速了你要去哪儿啊？他说也没什么急事，只不过哎就这样。然后警察就说那你看见没有呢到底，他说看见了，但我就没看见你吗，懂这意思吧？人管人也没用了，警察也管不了我们。所以今天就是人的光景，神任凭之后的光景。那神不管了呢？真的任凭我们一直就下去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的。例子哈，在那个美国之后在那世贸大厦旁边有一些银行的取款机，那些取款机因为这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有一些他们就失常了，失常之后他就拼命往外给钱。本来在这个取款机我们都知道你一次不能取超过$300是吧，200还是300，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发现这个漏洞，他银行里面没那么多钱，但他随便打进个数字都可以拿钱，怎么样，一个人传10，10传100，好多人就在那个时候从这个取款机里面拼命取钱，透支的取钱。那个时候其实银行系统早就知道了，但是为着那些救火员还有很多人要需要现金去买菜，为了他们的方便，银行一直往里加现金，一直往里加现金，那个资源源源不断。但是每一笔透支的都在背后记录，所以当这个事件完了之后有很大的诉讼，在法律上的诉讼，每个人你取了多少都在账单上，一件一件让你偿。神不是任凭人就这么去了，在神里面他如果是公平，如果是公义，如果是圣洁的话，他不能容忍这些不好的事情就这么下去。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神的审判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坏消息。所以我先讲坏消息哈，在第1章的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后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神的审判有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罪就是你不对了，你犯错了，你不公义了，不义就是罪，就说你不对了，义就是对的意思，公义的义，不对之后神的审判结果就是死，当死的。所以神用这个不能让污秽的东西永远里面去， 人本来是有永恒的，我们讲到我们与神是相似的，从这儿开始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结局。所以在这个结局面前，你觉得学位有什么用呢？每个人最后结局都一样。你觉得健康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也就几十年。所以在这个结局面前，我们要思想一下，因为这都是我们人要走的一条路。因为我们怎么样，都犯了罪，不光是都犯了罪，你看人里面多么诡诈吧，就像个传染病一样，不光我犯了罪，我想别人也犯罪，跟我一样。所以慢慢慢慢，人没有知觉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哈，原来我是不作弊的，结果看到旁边人作弊，他又教我怎么作弊。在座你做学生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弊的，你举一下手，从来没有说过谎，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儿的，没有吗？一传十，十传百，本来有人跌倒，老人跌倒是有人扶的，慢慢一个被讹诈之后，传染病一样，到现在想去扶。所以不光我们自己行，我们还希望周围的人去行。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甚至自己这么讲，法不责众嘛，是不是？其实我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这是人里面不认识神的一件事情。他就说怎么连我这样的人都审判，神不公平，或者说我照我的标准，这个人不该死，那个人不该死。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有谁能够逃过这个死亡？真正神的公平就是说罪是死。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看到每一个葬礼都是神的审判，神为什么说神不审判？神天天在审判，只不过我们，我再说一句，以为轮不到我，以为神不公平，不应该轮到那个人。所以我们下面一定得看看神的事情里面最非常主要的两件事其中之一，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两件事之一，除了这个永能神性他的证据，现在我们讲到的是别的福音的事情。一章三十二节，因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说神原来是有标准的。神的事情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公义跟他的圣洁。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他怎么样，他在外面显出来就是怎么样。所以神的荣耀就是像神一样。神对人的标准，对这个审判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是有没有亏缺神的荣耀。只要你亏缺神的荣耀，刚才讲到那些条，只要你犯一条就等于犯了全条。我再说，只要你不像神那样完全，像他那么公平，他那么公义，你就是犯了罪，你就是不对了。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一个坏消息。神的审判临到每一个人，不要讲公不公平，在神面前不光是在座的所有的人，老人少人，男男女女，基督基督徒，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圣经话，这是神的自我介绍，这是向我们讲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事情的话，你记住这件事情，神是公义的神，像烈火一样，不能容忍一丝的掺杂，不能容忍一丝的邪恶。这是神，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他是神，他不是人。那我们还得再往下看，因为我讲了坏消息，是不是？其实今晚我们还有最后两节，我也快讲完了。讲个好消息，好消息就在这一个章节的后面，在这个章节的后面是第三章的24跟25节，或者我们大家有点参与，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第三章的24到25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血，要显明神的义。向前走，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在这里大家已经读了，我还是借着这个时间跟大家再把它点一点。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在神的事情里面，我刚才讲的，我觉得两件最重要的事，其中的另外一件，在神的一面我们看到的是公义，但是你看到神的另一面，马上接下来的章节， 他讲到有一个词叫做恩典，或者说他里面有一个怜悯，有一个爱，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能被调和在一起的。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我爱一个人，我要去救他，如果我是公义的话，这个罪人我一定要审判。神就在这样一个矛盾里面，在一个冲突里面，这是神的事情。他一方面公义，一方面他又是爱，这又解释了我们原来不了解的很多事情。所以神让日光照好人，也让日光照歹人。在这里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啊，是一个父亲在前面这么多的章节把他自己介绍出来之后，这个孩子，你责备这个孩子，你刚才这么莽撞，你撞了车，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讲完之后，这个父亲说，这个损害我已经帮你补齐了，而且我现在买了一辆新车给你预备。所以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父亲的故事，这两节，这是一个礼物。恩典是说一个人根本不配他得着的。所以我女儿前一段又撞了一次车，不是很大，只是把后面撞坏了，父亲为他处理一切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开的还是保险公司给我的车，还不是我自己的车。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父亲的故事，就在我们那边教会，在 West Office 有这么一个父亲。这个父亲呢，他的儿子一个月两三前从 Corpus Christi， 年轻人嘛，开着车回休斯顿的时候，一个注意力不小心，那个时候没有在方向，我不知道怎么样，在一个高速的转弯的时候，他飞出去，飞出去之后，那个车而且还翻转了，翻转之后还撞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父亲要从休斯顿到等于是外地，要到警察局把他的儿子领回来。那这个儿子，这个父亲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虽然这么大的事故，那个车完全就是 total 了，就是完全损失掉了。他们家不富裕，这个孩子甚至就说，干脆我多做一些工作，让我的妹妹学习好，她可能能够读医。他们家是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父亲就在这么不宽裕的时候，还给他买一辆，另外再买一辆车给他。但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是第几次撞车？他们家损失的第几辆车？这个孩子是第三次。这个父亲已经给孩子买了四辆车。所以父亲就跟孩子这么讲，说我只要还有能力，我就赔你的损失，只要生命还在，我就给你再买新车。因为我天上的父亲是这么对我的，所以我今天要像天上的父亲一样爱你。这个是神的事情，这是神爱的故事。那他准备的这个恩典，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就是基督耶稣的救赎。我想我的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快的提一下，基督耶稣的救赎是说他献祭，本来是我们罪该得审判该死，但是他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上给神，他承担我们所有的罪，让父亲的审判愤怒临到他的身上，代替我们接受这个惩罚。然后他流血，流血之后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只要是信他的人，你的罪就得赦免，在神面前你就称义。称义就说你虽然有这么多的罪，但是这些罪已经被惩罚掉了，你可以回到身边。称义就说在父亲的眼里你没有罪，而且呢，给你一个新生命，给你一个永生，让你回家，让你恢复人本来的样子，让你再有神的荣耀。这是神的救恩，这是基督耶稣的救赎，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福音，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啊，我就结束。这个小故事啊，我给它取名字叫做重价的珍珠。这是讲一个礼物的事情啊，说有一个传道人到了一个渔村，在这个渔村里面啊，那个渔村里的人都是采珠的，珍珠的，他们在海边，就是到那个蚌壳里面去采这些珍珠。这里面有一个老人家，这个传道人跟他传了好多年福音，这个老人家就是不信，他说怎么能有神呢？就算有神， 神怎么能白白给我一个恩典？神怎么能这么来救我呢？所以，到后来这个传道人他要离开这个渔村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就把他的家藏的珍宝送给这个传道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传道人关心他，他是一个孤苦的老人。他说，这个是我保存的最宝贵的东西，作为朋友我送给你。这个传道人拿来一看，这么多年他知道这个珍珠从它的成色，从它的大小，从它的这个完全是无价之宝。他说，我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回报你，我也没什么财产，他说你送我这个礼物太贵了。这个老人家这么跟他讲说，这个珍珠既然是礼物的话，白白的给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得着，就是你收取它，相信接受。因为这个珍珠后面是极重的代价，是生命的代价。原来这个老人家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一个采珠的人，所以在他年轻去采珠的时候，就发现珍珠在海底非常深的地方，但是他上来的时候被那个夹住，但他手里攥着这颗珠，最后呢他这个尸体浮到水面上，但是他把这个珍珠带到水面，这个老人家从自己死去的儿子手里拿了这颗珍珠，他说，今天我送给你的这颗珍珠是我儿子的命换来的，你还提什么回报啊？你还提什么要怎么样？我再说，这个重价的珍珠是神花了极大的代价，是他儿子的代价，替我们换取了我们今天的恩典。这是福音，我们只有相信接受你能得着它，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唱诗的时候我很感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还会再来，基督他还会再来，神他还会再来接我。所以我在地上还有一个盼望，什么盼望？就是我盼望有一天我可以面对面的说声谢谢，今天我见不到他，但我知道他存在，他爱我，他有他的行动，他也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他所有的救恩给我，我只要相信接受，总有一天在神的国度里面还可以见到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盼望？所以神不光是有一个能力可以从无到有，这是他创造的能力，还有一个极大的能力是让人从死里可以复活。我们这些该死的人借着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是新生命。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请你低头，我可以带着大家有一个祷告。只要你愿意，不管你是第一次来，不管你是第几次来，还有弟兄姐妹们可以跟着我一起，只要你愿意你就开口，我讲一句你讲一句，这是接受神救恩的一个祷告。你接受之后你整个人生都要不一样。亲爱的神，我感谢你，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承认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远离神也在罪中，但我感谢你爱我，因为你为我舍命，付了重大的赎价来买我，让我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可以再到你那里，重新有人的样子，有你的荣耀。我感谢你，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也求你拯救我身边的人，也接受这样一个美好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